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5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走后来电表示感谢，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9日。我的母亲2022年结束冤狱的时候，我去监狱接她，当时我们当地的邪恶迫害政策是监狱将出狱的大法弟子交给政法委610、社区和当地派出所这几个单位聚齐后，要合影为证才能放人。当天当地派出所去了四五个年轻警察，我和他们交涉后，他们的态度都比较缓和，于是就给他们讲了真相，接回母亲时他们没有跟随。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但在十月份突然有一天，派出所给我打电话说要到我家去见我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邪恶钻空子迫害大法弟子，就马上坐下来发正念。发了一会儿正念，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把他们只当成单纯的迫害，他们虽然是警察，可也是我们需要救度的众生，我一定要救了他们。正在这时，警察又打电话来说现在就要到我家来，因为当时有同修在我家，我就没有同意让他来，我说你晚上五六点钟再来吧。我把同修送走后，就坐在屋子里静静地发正念。这一次发正念是我修炼这么多年感觉最好的一次，思想特别的静，身体定在那不动，明显感到有师父加持。这时我突然感觉到从我的空间场内飞出一个无色透明的罩，这个罩一下子就把两个警察罩住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有几个警察要来我家，那个罩的作用就是能把一切操控人的共产邪灵都能隔绝开。就这样发了两个多小时的正念，不大一会儿警察就来敲门了，我把他们让进屋里并沏上了好茶，他们都很客气，对我也非常尊敬。然后我对他们说，你们先把那个执法记录仪关掉，我有话要跟你们讲。他们都配合我关掉了记录仪，然后我对他们说，我妈的事情是归你们管吗？法轮功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他俩都默默地摇了摇头。我说那好，我先给你们讲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就从天安门自焚骗局讲起，再讲到我母亲修炼法轮功之后巨大的身心变化，整个过程他们都在认真地静静听并不住地点头。那个带头的警察跟我说，我是从部队转业过来当警察的，我的腿经常疼痛，法轮功能管我吗？我说只要真心相信就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我问他们，你们都入过党团队吗？带头的那个警察入过党，另一个跟随的入过团。当场我就告诉他们把党团队退了，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让他俩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俩都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之后就再没打开执法记录仪，然后非常高兴地走了。我开门目送他们的背影，内心一阵酸楚，眼泪差点掉下来。这个过程表面上来看是邪恶来迫害， 但慈悲伟大的师父却反过来利用旧势力的安排让他们得救。师父在《红营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慈悲的滋味，同时也领悟到慈悲的力量。其实众生都在期盼着得救，是我们人的观念和人心在障碍着我们救人。过了大约半个月，那个警察又给我打电话说，大哥，太谢谢您了，我的腿好多了，你告诉我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天天都在念，这个事我以后就不管了。看到一个生命被救，我心里真的是特别高兴。其实我内心深处非常清楚，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要做的只是按照法的标准去做，提高心性，师父就会把有缘人给你送到眼前，都是师父给安排好的，你只要往前走，师父就把最好的给予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楚看清邪恶衰减多救人，作者救人，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30日。本地派出所片警给我打电话，要求每月见面一次，所以我去跟辖区派出所负责维稳的副所长沟通了一下情况。他当时表示这件事要找国保大队，前段时间一直在忙其他事，我就一直没有去。最近我感觉自己应该去，我们做正事接触到的一切人都是我们讲真相的对象，师父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守护我们。随后我就主动去找国保大队沟通，门卫先让我找大门旁的公安信访部门与接待的一位老公安接触，他应该对我们的事有所了解，并善意提醒我很多事情是上面下的指令，还不是国保这边决定的，并说我去见国保大队在他这里完全没问题。然后我又折返到接待大厅，门卫让我写明见面的要求及提供身份证件后，就上楼去找国保相关负责人了。我在接待大厅等了10多20分钟，一直持续发正念清除干扰。在等待的过程中，虽然整体状态平稳，但还是有一点紧张的情绪在。有意思的是，刚开始门卫还不让我坐，说座椅是他们工作专用的，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主动对我笑了，说你坐下等吧。上去的人一会儿下来后对我说，国保这里已经和辖区派出所负责维稳的副所长沟通过了，说我可以回去了。我问具体什么结果，他说不知道。昨天我又去辖区派出所见了负责维稳的副所长，整体沟通气氛比较顺畅与友善。我首先明确说，你们是执法者而不是违法者，法无明令不可为，没有法律规定支持的行为就是违法行为。警察法也规定，面对上面下达的违法命令，你们可以不执行，否则你们自己是要承担责任的。副所长和我谈了很多，他很坦诚地告诉我，其实对于我们这方面的事情，国保是有所谓的指导意见的，但是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国保这里现在已经很弱了，目前改成了所谓的正保大队。本来国保要求他们对辖区里的法轮功学员是每个月都要有所谓的敲门行动及见面要求的，但是现在他们辖区派出所负责维稳的根本就不管了，只是对于刚出监狱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回访。但是我直接建议他连这个也不要上门了，你不参与就是在做一件大好事。他和我透露，其实现在国保这里已经很松了，反而是因为现在上面调来了两位领导，他们要求市公安局加强所谓的基础信息管控功能，所以才导致要求每月见面一次的事发生。因为我这段时间去辖区派出所的频率比较高， 也确实看到了很多，一般有普通案底的人也被要求每个月见面一次。从我这里接触到的情况也印证了负责维稳的副所长所说，就是当时找我的是辖区派出所负责基础信息管控的另一位副所长。这个变化是原来我没有想到的，因为原来一般概念就认为主要是国保这里在主导这件事。这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都知道邪恶整体力量已经不够了，但是很多时候认识上还比较笼统。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更具体更微观地看清楚邪恶力量的削减衰弱。原来邪恶力量充足的时候，会有专门特殊干这种坏事的所谓国宝在幕后指挥操控，现在力量不够了，只有更多的转到或者叫寄生到一般刑事基础信息管控这里了。说寄生到这个说法比较准确，但是还是在干着坏事。这个脉络信息变化非常清晰明了。这段时间通过接触公检法的相关人员，真实感受到一方面的形势变化很大，很多人是不愿意再干迫害法轮功的事了。另一方面，在具体实际的接触环境中，深深地感受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是安排我们尽力去救度一切可救之人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潜悟是帮助同修还是改变同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30日。最近我在与同修交流后，对是帮助同修还是为改变同修对我的触动很大，下面我就谈谈最近的一点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一，不是为改变同修，这是在一起互相配合做大法项目的同修，几年前突然听说他得了脑梗后，不愿再与同修来往，为此我们就断了联系。期间也有同修到我家里谈到他的情况，认为有什么什么执着造成的。我一般是不愿和同修交谈别人的事情，我只是说你有什么看法可以去和那位同修交流交流。他不愿与同修交流，我理解，我也主张自己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自己才管用，修炼过关完全得靠自己，自己心不动，别人也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最近这位还在消兵役的同修突然来到我家里，针对我在监狱出现脑梗谈了自己如何在几天内症状消失的亲身经历。我与他交流说，师父说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选择转法轮，不承认他，不把他当回事，他就不是一回事。后来他对我说，他来找我是经过了思想斗争的，他曾经来到楼下也没有勇气上来，害怕他见到我也是要帮他找执着呢，结果和我交谈后不是这样，他感到很轻松，受到很大启发，我们又开始了以往的项目配合工作。有一位同修和我讲了他和一位同修一起帮助这位同修过脑梗病业关的事，使这位同修的家人也是同修很反感，还有同修到他家里对这位同修强势地说，大法弟子睡着干什么，起来学法练功，结果被他的家人赶出门。回想过去我也是这么做的，师父说帮助同修是应该的，不想落下谁，这是没有错。选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作为同修之间互相提醒互相帮助没有错，但是不是去改变同修，因为能改变同修的是大法，还得同修自己有那颗自己要改变自己的心才行。有的人自己心不动，大法都改变不了，我们有什么能耐呢？有的是同修自己正在通过学法认识到自己的执着，走过难关，其他同修又自以为是自己去帮助的结果， 而忽视了大法的作用。二，关于你要守住心性，同修出现磨难关，尤其是病业状态，同修互相之间在一起学学法，发发正念，切磋交流看法很正常，能使同修很快走过磨难。可是往往出现一种现象，说不说出来，其他同修都希望病业磨难中的同修能守住心性，也就是不希望同修上医院。从法理上看是没有错，但是由于层次不同，对法理的认识不同，所以就有不同的做法。有的的确真正的放下了生死，把一切交由师父安排，而走出了磨难；有的害怕出问题，一边吃药一边修炼；有的住进了医院，也有的由于面子过不去，坚持不去医院，结果走了，等等各种情况。师父在各地讲法实务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作为新学员或者长期修炼提高不上去的学员，你出现病业关的时候，你上医院去没有问题，你上医院去治疗没有问题，那是你修炼过程中的事。我们在对待同修过病业磨难的时候，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同修。以前我们学法小组中有一位得法时间不长的女同修，出现下体流血，到医院检查诊断子宫癌，医院建议手术。一些同修都对她讲要守住心性，意思就是不要住院手术。有一天她见到我，给我讲了这件事，说同修都要我守住心性，不要去手术，我知道，但是我守不住心性，我还是想去手术。我说，那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修炼是你自己的事，但是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个练功人，做手术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结果同修去做了手术，手术时医生发现癌症已经广泛转移，术后还要继续化疗。这位同修看到病房中一个个化疗后脱发的光头，化疗副作用带来的痛苦和无奈，突然听到师父的声音在他耳边点化，同修心里一横，还是走神的路，很快他就要求出了院。出院后他由于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我再见到他时，他气色很好，比过去还年轻了许多，交流中他对法的认识也提高了很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能老被动救火，作者中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3日。同修谈到，最近我弟有一位同修被取保候审，明天公安办案人员要领着检察院的人去这位同修家。上周五集体学法时，这位同修其实也看了明慧网文章，交流请被取保候审的同修要重视，不要消极等待。他是去年12月24日被非法抄家的，大家根据这个时间认为他的案子还在公安阶段，因检察院没给他打电话也没找他。有同修在公益论坛找到解除取保候审撤案申请书，针对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控告书模板，不批准逮捕申请书这三份模板拿给这位同修，如果案子在公安阶段就递交解除取保候审撤案申请书，针对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控告书，如果到了检察院阶段就让他递交针对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控告书，不批准逮捕申请书，让他回去认真看看，尽快写一份控告状，其中控告事实及理由主要包括公安抄家时的违法犯罪行为。当时大家认为他的案子还没到一年，应该还在公安阶段，没想到今天晚上这位同修反馈，明天办案的公安人员要领着检察院的人到他家，看来他的案子已到检察院阶段了。这其实是个教训， 如果我们能在检察院阶段之前和同修认真交流相关明慧文章及公益论坛的法律内容，大家一起把解除取保候审申请、针对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控告等事情做好，或许事情就不一定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很多时候，即便是我们看了相关的交流文章，但是行动上我们也要及时跟进，按照相关的法律流程认真去做好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制止邪恶对于同修的迫害，就是讲真相救人的过程。同时也建议同修向12389、12337、12345、12309、12388平台举报公检法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还可以让相关责任单位信息公开，就一句话提供该行为的法律依据。信息公开在各个阶段都可以使用，对于邪恶有很大的震慑力。三界内的一切，包括法律，都是为了师尊正法及我们今天救人而造就的，一定能发挥救人的正面作用。我们救人，邪恶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清除做这一切无用的各种人心观念的干扰。我们做这件事，另外空间当然直接就是在清除邪恶，表面空间也对做坏事的人有震慑。其实警察内部一些人对于其他人所做的坏事也不一定知道，当事人当然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干的坏事。现在体制内的人还要签所谓的保密协议，对于负面新闻还不允许传播，否则追究责任。这说明什么？邪恶是最害怕曝光的，各种形式的有力曝光就是清除邪恶的过程，也是我们大家放下人心整体配合救人的过程。我们大家不能老是等迫害已经发生到相当程度了才去考虑破解的办法，这样就会非常被动。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如果这位同修当时在法理上没有认识清楚，我们大家就应该及时的提醒他，并和他一起做好这件正事。为了避免再发生相同的教训，如果同修身边有上面类似的情况，请把下面的文章和当事的同修认真在法理上交流，大家一起阻止邪恶的进一步迫害，也是在一起救人。同修被取保候审后，该怎么样阻止下一步迫害？大家可以到公益论坛学习和探讨，特别是这篇明慧网交流文章，中共操控公检法，利用法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罪流程，说得很具体，修炼人的心态及具体操作都说得很明确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彻底清除党文化，才能有祥和的心态》，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4日。我修炼20多年，别说慈悲心，就是祥和的心态都保持不了。近半年总是有一种压抑感，打坐时同修说我的面目表情不祥和，皱着眉头，我就尽量的放松，让面目表情祥和一些。可自己知道那是强装出来的，不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我也很努力的多学法，向内找，修去各种人心，可就是修不出慈悲心。做救人的事，也只是觉得修炼人就应该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并不是发自慈悲心想去救度众生。也知道自己没有达到师父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只是修了表面，本质上改变不大。 自己也很苦恼，只好自己安慰自己，我已经尽力了，可能是根基太差吧。前几天来了一位 A 同修，说要和我一起学法，因为他家不在本地住，是回来伺候母亲的，所以没有学法小组。我想，既然 A 同修找到我，一定不是偶然的，我就不去原来的学法小组了，就在家和 A 同修一起学法。 A 同修人心少，简单，看到我的不足，马上提醒我，说我和丈夫同修说话的语气不善。我非常感谢同修的提醒，如果不提醒，我还真的觉察不到，因为已经形成习惯了。查找自己有瞧不起人的心，嫌弃他做什么事情都慢，有强加于人的心，总想把自己在法上悟到的理强加给他，对丈夫的情很重。找到这些执着并去掉他们后，我感觉心里轻松了许多。我悟到，这位同修一定是师父看我提高不上去，派来帮我的。我想起了和我相处十多年的 B 同修，他一直处于病业状态，我很想帮他走出病业假象。可是近两年，他经常和我发脾气，说我瞧不起他，这十多年对他的伤害太大了，不想和我往来了，见到我就生气。我也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近半多年我俩就很少接触了。师父的心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发表后，我悟到大法弟子应该形成一个整体，同修之间不能有间隔，是因为我们没有修好，才使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延续着修炼的时间，不能让师父再为我们承受了。我决定去找 B 同修，消除间隔，形成整体。到 B 同修家，邀请他到我家一起学法。 B 同修很高兴，来了之后见到 A 同修很激动，说了很多我过去如何伤害他的话。因为这些话他已经说过多次了，我想他这又是来帮我提高来了，我不动心就行了。等 B 同修诉完苦后，我说咱们学法吧。我们一起学了一讲法，他就回家了。 B 同修走后，我对 A 同修说，你看到他的表现了，我刚才去他那时还挺好的，说变脸就变脸，两年多了他一直这样，我也知道发脾气的那个不是同修本人，可是他总是被魔性控制着找不到自己，他这样的还能修吗？ A 同修说，你俩情太重了，你和他说话时要注意一下语气，善心，你别给他加不好的东西。 A 同修的话让我猛然惊醒，回想 B 同修发脾气时，我表面上好像是挺平静的，没和他争辩，可我动的念是，他也不会找自己，被怨恨控制着发脾气，还是修炼的人吗？我对同修发出这样的念头，这不是在给同修加不好的物质吗？同修能转变吗？静下心来审视自己，我和 B 同修之间确实是有同修情，在生活方面，我给他点东西，他再给我点东西，不知不觉的就没有了同修之间的那种纯净圣洁了。互相之间都用法来要求对方，却都没有认真找自己。表面上都是想让对方赶快提高上来，其实是被情带动着，用的都是党文化的那一套，指责、埋怨、看不起对方， 特别是自己那种强势，对同修说话时的语气生硬、冷漠、高高在上，用自己悟到的理去指导同修，你这个不在法上，你那个也不在法上，你应该向内找，指手画脚的，急躁没耐心，同修的话还没说完就打断他，没有设身处地的去体谅同修、理解同修，都是党文化中的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那一套。自己不向内找，看同修气得够呛，没有同情心，还觉得自己修得好，没被他带动，狂妄自大、伪光正，我就对，被这个邪党文化的假我控制着，还不自知。这不就是自心生魔吗？难怪同修看我就来气。修了20多年了，自以为党文化已经去掉的差不多了，认真查找，发现不但有，而且还非常严重。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表现形式是在同修中宣扬我俩的矛盾，表面上是说找自己赶快提高上来，其实说的都是同修的不足，标榜自己狡猾、狡辩、得理不饶人、表里不一、怨恨、妒忌等等。自身存在着这么多邪党的邪恶因素，能修出慈悲心吗？能有祥和的心态吗？认识到这些后，我泪流满面，真是感到无地自容，真是愧对师父的苦心安排，愧对同修为我的付出，从内心深处生出了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对同修的深深愧疚。自己今后一定要精进实修，当我认识到了自身的邪党毒素后，师父就帮我化掉了这些败物，我现在内心无比的轻松，又有了祥和的心态。再见到毕同修时，他说话也平和了。他说，我也不知为什么见到你就想发脾气，事后也后悔，可就是控制不住。我说，那是因为我不会向内找，你才在我面前表演的，你是在帮我修掉那些不好的思想念头和我没有认识到的那些党文化，我真心的谢谢你这些年在修炼路上对我的帮助，珍惜咱们的圣缘吧，别让师父再为我们操心了。同修笑着说，过去的事可不能再提了，咱们都好好修吧。我和同修终于消除了间隔。让我们都牢记师父赐予我们的法宝，向内找，在自己的一丝一念上清除自身的党文化，真正的同化真善忍，从本质上改变自己，才能褪掉人的这层壳，做一个真修的合格的大法弟子，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感恩师尊，谢谢同修。我是一名农村妇女，今年60多岁，个人体会，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同修不要复制、传播和发放这个 U 盘，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31日。最近几个月，在我地区同修中流传一个从东北某地传来的 U 盘，里面装的是海外同修办的自媒体中有关传统文化内容的2000多个音频节目与9评等音频节目，有些同修在传听，同时大量复制发给世人。我认为这个东西对大法弟子修炼提高没有任何帮助，相反，听这个东西 会大量占用有限的时间。真正使大法弟子修炼提高的只有大法。从目前的天象变化中可以看出，从罗帅宇坠楼案到九三阅兵、中共党魁自证换器官续命及于朦胧事件，这是在向世人揭示中共是恶魔的真相。这是配合当前大法弟子救人出现的。我认识到，这是在让世人认清中共的邪恶，脱离中共恶魔。恢复传统文化是法正人间时期要做的，建议同修不要偏移重点。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师父新经文中悟修炼人对 AI 的使用，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30号。最近经历的一件事，让我对大法弟子应当如何运用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 AI 有了新的体悟。在明慧网发表师父的新经文《神韵为什么能救人》的前一天，我在一位同修家中，这位同修正在做一个与大法项目相关的弘扬传统文化的节目，他打算从一本古书中找一些富有道德启示、传统价值观的故事，而这本书篇幅庞大冗长，要从中找出符合要求的内容非常耗时，于是他想到了 AI。 我在旁边练法轮桩法，在我练功的一个半小时里，看他一直在和 AI 较劲，无论他如何清楚地说明想要什么，如何详尽地解释， AI 给出的答案都无果，甚至前后矛盾，毫无逻辑，与他以往使用 AI 进行翻译或技术操作时轻松获得结果不同，这次 AI 仿佛变得迟钝，毫无灵气。最后他折腾了一个半小时，只好无奈放弃。第二天明慧网发表了师父的新经文，再过一天，我在打坐时，师父经文中的一句话忽然浮现在我脑子里。师父在《神韵为什么能救人》中说，但是人还是在只重科技、不重传统道德的路上下滑着。这一句话立刻让我联想到两天前见到的那一幕，我一下明白了，师父早已在经文中点明了答案。我的体悟是，我们不能指望那些以牺牲传统美德为代价发展出来的东西，科技与人工智能 AI 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去弘扬传统美德。我们当然可以利用科技和 AI 来简化工作，提高效率，加快项目进度，但我们不能期望 AI 代替我们去创作，去救度众生，更不能让它替我们完成修炼人的使命。真正应当掌舵和负责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让 AI 替我们思考，替我们做主。最近我还发现另一个奇怪的现象，有的新学员在遇到矛盾时会去问 AI 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放下哪些执着。对于老学员来说，这听起来可能难以置信，甚至有些可笑，但在当今社会，随着科技与 AI 的普及，人们越来越依赖他们，许多人逐渐把自己的责任甚至自己的思考都交给了 AI。 如果我们不去掉懒惰、追求省事、图方便、希望少付出就得回报的心态，以及只看表面形式而忽视内在实质的执着，我们就很容易被科技和 AI 所干扰。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我终于知道怎么修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4日。1997年我同学也是同修引导我走入大法修炼，1999年末我进京护法，被非法劳动教养，由于那时学法少，回来后就随波逐流，成了一个常人。2020年初，
这位同学与我一起去参加另一位老同学的葬礼，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看这人说没就没了，人这一生多短暂呐！你掉队都20年了，人生有几个20年呀，你别在地上趴着了，赶快站起来向前追吧，回来吧，同修们始终都惦记着你呢，师父没有放弃你啊。我当时全身一震，是啊，我难道就在这浊世里就这样荒废我的一生吗？那时丈夫刚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全身无力，什么也干不了，走路都没力气。不久公公就瘫痪了，婆婆腰椎骨折，我不分昼夜地照顾两位卧床不起的老人，心力交瘁，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是为法而来的大法弟子啊，我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呀，我要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我要好好修炼，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回到家，我把所有的大法书找了出来，把师父在国外讲法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好，捧起宝书认认真真地从头学起。可是这20年来自己已经混同于常人了，眼睛看着书，思想却想着家里的事，一会儿得买菜去，一会儿得给公公洗裤子去，因公公大小便不能自理，经常便到裤子里，一会儿还得收拾卫生拖地，干不完的家务活，操不完的人心。就这样自己在家学法练功，也感觉不到有什么提高，学法时心也静不下来，自己也很迷茫，不知道怎么修，也不会修。去年末我去了一个同修家，他家是个学法小组，同修说，你别自己在家学法了，晚上到我家来学法吧。我说，晚上两位老人睡觉早，我得给他们脱衣照顾他们睡觉。他说，你啥时候有时间你就啥时候来，只要你能来就行，不然下午也行，我就跟你下午学法。同修那善良无私打动了我，我实在是没有别的理由拒绝了，嘴上答应着，心里七上八下的，有点担心丈夫和公婆，怕他们不允许。果然一到家，我把想法和他们一说，他们都不高兴了。这样又拖了3天，我心里求师父，我一定要去学法，请师父帮我。第一天来到了学法组，学完法听同修们交流，他们说的都是怎么样用法来对照自己，哪里没做好，哪里不符合法，得严格要求自己一定做好。从学法组的同修家出来，我心里想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我心情豁然开朗，就像迷失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我不再迷茫。刚迈进家门，丈夫就绷着脸不高兴地说，家里有个瘫痪的老人，你还有闲工夫出去呀？我不动心，坦然地说，这几年照顾两位老人做这些家务，我心里有数，都会做好的，我只是每天出去一会儿学法去。他说，那有啥学的，自己在家学呗。我说，今天第一天去学法，我就找到了自己与同修的差距，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做事为别人着想，心那么纯净善良，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个无私无我为他的大法弟子。他看着我，似乎听明白了。 第二天我正在给公公洗裤子，就听见婆婆生气的大声说，自己干啥的不知道吗？把你爸抬起来给他接大便。我马上警觉起来，心想，我得向内找，是我哪里没做好，惹他生气了。然后笑着说，妈，你别生气，我哪里做得不好你就说，我一定改，不再惹你生气了。我得按照修炼人的标准时时向内找。他笑了。我以前经常因为小事与他顶嘴，总是理直气壮的，没理我也变三分。由于我心性提高了，学会了向内找，晚上做了个梦，梦里有一个很长的大土沟，这个沟宽深各大约一米，沟里有一块大石头，我要想从沟这边过去，就必须踩着沟里那块大石头。醒来我悟到，是师父点悟我要脚踏实地的修。有一天我把做好的菜放到桌上时，菜汤洒到桌上一点儿，我连忙对丈夫说，对不起啊，是我不小心了，下次一定注意。他瞪大眼睛愣了好一会儿说，这些年从来没听你认过错，说过对不起。我说，是大法改变了我。那天很冷，风还很大，他说啥也要开车送我去学法组学法。他说，你好好修吧，我们全家都得借你的光，受你的益。我说，我们都是大法的受益者，我们都是师父的亲人。与同修们一起学法，在法上切磋交流，我心性不断的提高，从一点一滴小事上做好，耐心细心的照顾公公婆婆。家里就是我修炼的环境，家人就是等待我救度的众生，他们在成就我，为我铺路，是我修炼向上的垫脚石。我要时时用法对照自己的一丝一念，脚踏实地的真修实修。公公看到我的变化，主动要转法轮看。婆婆是720之前得法的，迫害开始以后就放弃了修炼。我从学法组回来后，经常与婆婆分享在学法组同修的交流心得，她又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了。过年的时候，丈夫的女儿回来了，我们是再婚家庭。她对我说，她奶奶，就是我婆婆，在电话里经常告诉她，说我变化太大了，也不惹她生气了，还会给她赔礼道歉呢。丈夫的女儿还说，你的事我婆婆家的亲戚都知道，他们都说，像你这样的儿媳妇真是太好了，无怨无恨的。任劳任怨地照顾两位80多岁的老人，而且还伺候公公接屎接尿，拉到裤子里，又刷又洗的不嫌弃。现在社会这样的儿媳妇很难找到了。我对他说，按照师父的要求，按照法的标准，我做的还不够，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做好。他说，你做的太好了，我回家得把你给我的转法轮找出来，也得好好学了。晚上我做了个梦，梦中我坐在飞机上向高空飞去。通过在学法组学法，在法上实修，我转变了人的观念，不再用人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能时常警觉自己，抓住瞬间的一念，发现不正，马上在法上归正。学法时心也静了，能真正从理性上认识法，也看到法在我这个层次显现的内涵，金光闪闪的法轮常常在我眼前旋转，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呀。我终于知道怎么修了，我会修了。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们的帮助与付出。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